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七章非常长啊，是一个长篇的讲道，是斯蒂凡在殉道前的对着要定他罪的犹太人最后的话。那《使徒行传》呢，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里面有很多长篇的话语，可见呢，最初的时候呢，神圣灵感动人呢，是用话语来救人的，今天也依然是这样。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里啊，能读到很多今天我们值得借鉴的例子啊，就是今天我们怎么才能使人得救呢？靠的是话语。到第七章啊，不过短短七章啊，就长篇的讲到已经有第二章、第三章和第七章了。那前面的四章、五章，那对着法利赛人的官长彼得和约翰做的见证啊。圣灵带着做的见证，这还不算。所以在第七章这个长篇讲到呢，是使徒行传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保罗对着众人呢，也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使徒行传的时代呢，是教会啊刚刚建立，是从一个犹太为主的犹太人为主的这么一个构成呢，慢慢变成外邦人构成为主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最初的时候信的呢都是犹太人，所以我们看见在二章、三章、第七章的讲道呢是非常浓厚的犹太旧约色彩的。从第八章开始，我们看见福音呢就开始往撒玛利亚、希腊、外邦地直到地极啊传过去。所以这是一个转折的时间那第七章也是一样的，反复在讲旧约这个是第二个特点啊。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讲到的信息呢，主题都是一致的，盼望人悔改，接受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告诉人耶稣是基督他死了，他复活了，他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我们要悔改接受救恩。那无论对希腊人对犹太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呢看见的，虽然第七章整个讲的都是犹太人的历史，那我们要知道听众是犹太人嘛，而且是悖逆的犹太人，所以就能理解了那不一定的这个话呢对我们今天有直接的应用意义，但是呢它所表现出来的主题对我们今天依然是一样的，我们也要谦卑得救啊。那如果在当时犹太人因为他们的悖逆神使得外邦人蒙福，那如果今天外邦人的教会因着自己的悖逆在神的恩典里一样不回转的话呢，神也一样会使得这恩典再回到犹太人身上。其实今天呢已经非常明显的这个趋势出来了所以现在的这个当口呢和2000年前呢刚好是颠倒了2000年前是犹太人因为摩西律法，到他们那个时候已经1000多年，快2000年了，他们很骄傲，他们认为他们是有神的，他们不要，但是外邦人呢却愿意领受神的恩典。那在过去2000年呢，外邦人的教会呢持续了2000年，但是呢今天能信的越来越少。所以神的恩典呢最终还是会回到已经悖逆了2000年不愿意接受基督的犹太人身上所以我们看见第七章呢是非常重要的能让我们看见最初的时候神的工人是讲道，他是聚焦在什么信息上，也就是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是罪人。那这第七章结构非常长一共呢差不多有这么三个部分一节到第八节呢是在讲呢最初神的话给到亚伯拉罕的。那九节到第四十三节呢是在讲以摩西先是约瑟后是摩西以摩西为主的一段以色列人的历史那四十四节到四十九节呢是关于会幕，也就是后来的圣殿，那到五十节那五十一节到五十三节呢，就是讲到的最后斯蒂凡的结论。 那我们把这个分开来呢，我们要对应一下第六章的最后的部分，我们昨天分享的最后的部分呢，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话啊？就是因为呢，大祭司啊，他们要诋毁犹太人呢，要诋毁污蔑斯提凡啊，污蔑他什么呢？第十节，第十一节啊，《使徒行传》的六章十一节，他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啊，十三节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所以圣所和律法，所以他们控告斯提凡的原因呢，是说他不守神的话和摩西的话，那而且呢糟践圣所和律法，所以斯提凡呢就要告诉他们什么叫做神的话，什么是圣所，摩西到底他教导我们什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回答。那控告他的到最后呢，反而在斯提凡的话语里变成被告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转变。所以斯提凡先讲呢，那神的话最早是怎么给的呢？第七章的，我们先读第五节啊。他说在这地方啊，神并没有给他产业，也就是亚伯拉罕，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啊，是告诉亚伯拉罕一个应许嘛。啊，神的话就是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后裔必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嘛。但是呢，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甚至后裔都没有。所以在这呢，斯蒂凡就在说，神的话啊是在讲未来的，我们是要凭着信心来领受的。不是我们因为觉得我有了神的话我就可以因此骄傲的，神的话是要我们来凭着信心来领受，这个话才有意义啊。所以到第八节，神又赐给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啊，第八日给他行割礼。所以在这第八节讲到的割礼呢，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不是犹太人可以引以为骄傲的资本。所以立约就是亚伯拉罕要信神呢，所以割礼是一个结果，割礼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表达。神告诉我们啊，亚伯拉罕信神，所以他以这个割礼为立约的记号。到那个时候呢，到斯提凡的时候呢，那犹太人却以此为骄傲，认为自己是比没有割礼的人要强的。所以这个就让我们想起罗马书啊，罗马书的二章啊，罗马书的二章的第二十八节啊，他说呢，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呢、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里面的啊，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所以整个使徒行传的七章呢，斯蒂凡就想告诉犹太人，你们名义上说是顺从律法，听神的话，顺从摩西的，但却是悖逆的。这和保罗想在罗马书二章最后那部分表达的意思是一样，说犹太人他们以为自己是可以的，但却是犯律法的，以为自己是有割礼的，但却是不信神的。所以割礼在乎里面，不在乎外面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看见第七章的第八节呢，就把这割礼之约呢拿出来了。然后呢，从九节进到第二个部分呢，就讲到以色列人的悖逆啊。那先是约瑟，第九节，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所以可见呢，约瑟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了，那先祖就是犹太人的预表了，今天也是一样啊。所以在斯蒂凡说的那个时代也是一样，斯蒂凡就想说，你们就像先祖一样要杀了约瑟，这约瑟呢就像刚刚被你们钉死的耶稣基督那样啊。所以他们今天如何的钉死耶稣基督呢？他们的先祖当时就如何的嫉妒约瑟，把他卖了。所以斯蒂凡就想告诉众人，你们就如同先祖一样一直是悖逆的，你们没有信心 拿着割礼呢当做骄傲的资本，不是从心里愿意顺服神。这就是斯蒂凡整篇讲到想告诉众人的。那紧跟着，因为众人说他不守摩西律法嘛，所以他就讲摩西在讲什么。那到十七节往后啊，就讲到摩西的历史。然后第二十五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他就说摩西一开始要救你们，你们就不明白。以至于呢摩西要逃亡。然后呢逃亡了四十年之后呢，到三十四节神听见以色列人呢的哀声啊哀求，所以要救他们。所以神对摩西说，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领袖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纳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在这呢，百姓就是当时斯蒂凡所说的犹太百姓的预表了，摩西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了，一模一样的。就当时先祖啊如何嫉妒约瑟把他卖了，在这里呢百姓也如何的悖逆摩西，不认他做首领做审判官，但神却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一样一样的，就跟斯蒂凡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跟你们一样，神差耶稣来要给你们做首领做救赎的，你们却不要。然后呢到三十八节，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就是讲摩西啊。三十九节，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就是他说列祖都是干这事的，就是不要听神的话，神一遍又一遍差救赎来，你们就不要然后呢到四十二节到四十三节，就说他们是抬着偶像啊走那个旷野之路的，是非常的糟糕那四十四节开始呢就讲到圣所和圣殿了因为对方的控告是斯蒂凡你召见圣所嘛，召见圣殿呢，所以他说呢什么叫圣殿呢所以到四十七节他说，确实所罗门为神所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为何要为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他就在说神不住人所造的有形的殿，而人呢却把这有形的殿呢当做一个骄傲的资本。所以斯蒂凡的这番对话针对的对象就是犹太的宗教人士就当神把话语赐给人的时候，把这圣殿赐给人的时候，人却以此为骄傲，认为我有割礼，我有神的律法，我有圣殿，所以我就是好的。斯蒂凡却说呢，你们列祖开始到现在就是悖逆的，你也不明白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这殿神要的是我们的心，神看的是我们的心，不是外面的割礼仪文。所以五十一节是斯蒂凡的结论，他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语而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你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这个话非常真实，控告他的人成了被告，而且是被告所被定的罪就是刚刚发生的。他在讲呢印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这对应的就是肉身的割礼。他说你们里面没有受割礼，所以抗拒圣灵，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就说明呢你们认为的好的那些祖宗其实以前一直就是杀先知的，他们把要预言耶稣来的那些先知杀了，所以你们呢做得比他们更糟糕，把耶稣自己杀了。所以这个话呢和彼得所说的是一致的，和二章三章使徒行传二章三章非常一致的。但这里呢我们看见一个特点 就是彼得在二章讲到三章讲到的时候，他都是鼓励人悔改的。我们比方说呢，到第三章的第十七节啊，他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啊，所以十九节你们当悔改归正啊，你们的罪得以涂抹。那为什么在这斯提凡的话会这么直接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啊，因为到这个时候对面的这些人，斯提凡对面的这些人，就如同最后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最后面对的那些定他罪的法利赛人，所以耶稣的对着他们最后一篇的讲道就是著名的七个有祸了啊。所以耶稣所说的和斯提凡所说的是非常一致的。耶稣说呢，你们洗净了杯盘的外面啊，里面却满了肮脏的污秽啊。他说你们骆驼你们就吞下去，萌虫啊，小虫子你们就滤出来，讲的都是一个意思。这些话语呢，和彼得前面在使徒行传二章三章所说的不同呢，就是对象的不同。所以这告诉我们呢，人的骄傲啊，在神的话语里呢，他会变得越来越骄傲，如果他不谦卑接受的话啊。所以当第一次讲一部分人得救，第二次讲呢，甚至有祭司都得救了，等到这个时候呢，这些人其实因为他们是构陷的嘛，所以他们是用贿赂来买人做假见证，诬陷斯提凡的啊，在使徒行传六章最后就和耶稣所面对的环境是一样的啊，所以斯提凡就和耶稣所讲的道也是一样，用最严厉的话啊警告他们，你们就是这样的，若要得着生命只能悔改。但很可惜呢，54节啊，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55节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又是一次圣灵充满，这一次圣灵充满是准备殉道了。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圣经在使徒行传里讲到圣灵充满的例子啊，都是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从圣灵来的话语能力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信心。所以圣灵总是把人带到基督那去啊。所以在这呢，斯提凡最后他看见天开了，耶稣站在父神的旁边。到57节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啊，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我们可见人当他不要这光的时候啊，他是恨恶光的。为什么反应那么激烈呢？如果斯提凡说的不对，你就把他当作疯子傻子说的话吗？为什么会被冒犯呢？只能说明斯提凡说的对呀，我们的良心跟我们一同在里面告诉我们错了，圣灵也一同跟斯提凡的话语来在每一个听众心里见证你是错的。我们今天也依然是这样。所以这个画面呢，就我们放在今天呢，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呢，作为外邦人来说，我们并没有犹太的背景啊。斯蒂凡这篇道呢，我们听下来可能没有直接的感受，因为摩西跟我们也没有直接关系啊，亚伯拉罕更是。但是我们也一样是悖逆的啊。七章的51节、52节、53节的话，应用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啊，我们甚至连永生神我们都不认啊。那至少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还口头上还说有一位神，他叫耶和华，那我们干脆连这个都不认啊，那岂不是更是糟糕呢？所以我们一样的也是从来是悖逆的，从来是抗拒圣灵的啊，神也不断的用话语给我们，那到最大的一个高潮的时候，他总是用最严厉的话警告那心里依然骄傲的人。那我们若是这个时候能被劝醒了，就有福了。但是呢，若是像这些犹太人那样被激怒了，就有祸了。若是真理，我为什么要被激怒呢？若是谎言，我就更没有必要被激怒了。那真理我就接受嘛，那谎言我就离开嘛，我为什么要把说这话的人打死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事啊。所以最后呢， 斯蒂凡说的话啊，跟耶稣说的话也一样，这再一次证明啊，这就是圣灵在他里面带领他说的啊。所以他说：“求主接收我的灵魂，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就是完全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所说的几句话之一啊。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无论是传福音的、做见证的，还是听神话的，全都是圣灵在做。圣灵使用人工人，圣灵也在罪人里面动工，使他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时候就出来了一个人叫扫罗，也就是《使徒行传》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后面的使徒保罗。扫罗在做什么呢？扫罗在帮着打死斯提凡啊。我们可见呢，神是有恩典的。有没有斯蒂凡有没有能够救到人呢？在表面看，这一场道好像没有人听见了，但是这样的见证在以后保罗的生命里一定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啊。所以这里面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鼓励啊。斯蒂凡也许在天上当保罗也到天上去的时候，斯蒂凡会很诧异啊，因为定打死他的人一个啊也来了。所以无论谁怎么样的道呢，主都有能力使用他进到人心，哪怕在当时这人也是参与谋害斯蒂凡的之一啊。神有能力啊，神也爱每一个人，即便是像扫罗这样用他自己的话说罪人中的罪魁啊，也求主使我们无论是传讲这话语还是谦卑接受，我们都要坚定的依靠主啊，或者接受基督成为救主得救，或者依靠圣灵把主的话能够传讲到地极。哈利路亚。